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30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20课罗马书第9章。我们的课题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我们今天其实要问两个问题，那就是神凭着他的主权，不凭着人的行为来拣选，算不算是公平？理由是什么？我们是被神创造的，那么受造之物，为什么在罗马书9章20节那里说不能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是罗马书9章20节引发的问题。那当我们思想现在所想的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别忘了上一堂课我们学的罗马书第8章，而在第8章里面呢，引发一个很重要的笔记或者思考，就是从罗马书看圣灵与基督徒的关系。
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圣灵与基督徒。罗马书的圣灵有20多次，其中第8章占了一半。圣灵最大的作用不是使人讲方言。布鲁斯教授在《保罗神学》那本书里说，古代异教徒也有讲方言的情况。圣灵最大的作用也不是医病赶鬼。虽然在农村有希望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圣灵与基督徒的关系，从罗马书来看有以下几点。第一，将爱浇灌在信徒心中，这是何等宝贵的奇迹。在罗马书5章5节告诉我们，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15章30节也说，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第二，更新我们，何等重要。罗马书7章6节说，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心样。第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8章16节告诉我们的，使我们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最大的神迹吗？第四，圣灵使我们自由，能做属灵的人。在罗马书8章2节、4节到6节，还有9节多处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五，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6节，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第六，圣灵透过我们的良心工作。罗马书9章1节，我们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第七，圣灵给我们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甚至家庭最需要的。第八，圣灵是大有能力的。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还有十八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第九，圣灵使我们圣洁。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第十，从圣经整体来看，圣灵是主自己的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也就是主自己。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谦卑学习真道，能够受感动顺服真理，这些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但愿我们继续靠着圣灵有喜乐跟能力。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神的拣选。首先呢，是这一章跟接着的两章，九章到十一章这一大段的分段跟思路。很明显的，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呢，它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一段跟前后的关系是怎样？还有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保罗他所思想的，他写罗马书的目的，这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作者的原意。这一大段九章到十一章呢，是讲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关系。重点呢，是犹太人既然有属灵的传统，又是神的选民，那他怎么能够连救主弥赛亚也不认识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神学问题、信仰问题、宗教问题。
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读罗马书的人最容易忽略的三章。其实这三章在书内的地位不比前一段一章到第八章为次要。以前人们认为这三章是一个插段，但是近二十多年来研究罗马书的发展趋向，若从保罗新观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注重保罗的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的背景，这三章特别重要。德格拉斯牧表示，这三章真正要讲的不是以色列，而是神，主题就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罗马书九章六节这里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我们从这一章能看到保罗问的三个问题，而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根据神的属性，使我们更认识神。第一个问题，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参考罗马书第九章十四到十八节。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参考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九节。第三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参考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若将罗马书九章第六节也转成问题，我们就可以问，神的话落空了吗？这个就可以从四方面来认识神的现实、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和神的恩惠。
我们谢谢周师母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其实呢，明白福音是给万人的，包括我们，包括世界上的各族各民。弟兄姊妹，福音并不因此把以色列人给丢弃了，这是我们从第九章里面能够看到的。究竟福音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是不是福音取代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呢？保罗在这三章里面，九章到十一章，他就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以色列人的现在，以色列人的将来。九章是过去曾经被拣选，罗马书十章讲以色列人被弃绝，那是现在。可是将来，以色列的将来，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呢，说他们仍然会被拯救。还有我们注意到这三章呢，每一章的开始啊，保罗都讲到自己。九章一节到三节讲到他自己热爱以色列民族，我们可以说他是一种爱的咒诅，到了那个地步，甚至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这里有旧约的背景，犹太人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节到三节讲到为了同胞的得救啊，他愿意与耶稣基督分离，甚至被咒诅的时候呢，他们会想到摩西，也就是律法书里面所讲的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32节，那里的背景你抽时间看一看，就是讲到以色列民要被神灭绝的时候，摩西在当中代求求情，他说他愿意为同胞牺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开始所讲的表达的对同胞的热爱，跟在出埃及记32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民当时的对同胞的那种的肯牺牲的态度是一致的。然后九章的四节到五节就讲到以色列的属灵产业，仔细数一下呢，有七点。那么其实呢，九章四节到五节呢，就发挥了之前也提到类似的以色列的属灵的好处。在哪里你记得吗？罗马书三章一节和二节。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九章里面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九章六节，也是要神学教授说这是第九章的一个主题，神的话是不是落了空。我们把它转成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呢？答案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神没有违反他的应许，神的应许的确成就在以色列人身上，只是没有成就在以色列人所想的那种以色列人身上。这就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谁的定义的问题，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有突破性的历史性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只有那应许生的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不都是犹太人，真犹太人才是犹太人。割礼不都是割礼，真割礼才是割礼。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下半段我们看过的。现在我们讲的是罗马书九章六节到十一节。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神的话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神的应许临到了以色列人，并不是有以色列护照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应许的后裔包括了日本人、菲律宾人、中国人、世界的各族各民，那是应许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中国人是神的选民，非洲人是神的选民。第二，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呢？要看神的拣选。神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呢？两方面。第一，凭神的应许，不凭肉体的善意，不凭肉体的好意。这要回到律法书创世纪，你看创世纪十六章第三节，以实玛利的出生是撒拉的好意，要使亚伯拉罕有后代有儿子。这中国农民最懂这个道理了，
就是有儿子，今天我们明白这是不对的，有女儿有儿子是一样的，甚至有女儿是更好的，因为在生活里面将来你老了你去女儿家更方便，你去儿子家你媳妇给你的这个适应还挺难的。创世纪16章3节跟加拉太书4章30节你对比一下，神的应许不是凭肉体的善意。第二个神拣选的原则呢，就是凭着人的意思还是凭神的意思？当然是凭神的意思，因为是神的拣选嘛。所以圣经说，凭神的主权，不凭人的行为。凭神的主权，不凭人的行为，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神的话有没有落空？这句话，罗马书九章六节，给我们今天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也非常有帮助。信仰是什么？你要问。神的话，圣经所讲的有没有落空？在这里六节到十三节回答了。然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有疑问的问题，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是九章十四节。然后九章十四节呢，一直到十八节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答案立刻来了，断乎没有。这是九章十四节。接下去是解释。两方面。神不公平吗？第一，你看摩西的例子，历史里面摩西的例子。这里啊，罗马书九章要对照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来看。这是我们的功课，今天下课以后，还有15分钟就下课了。听完这个节目以后呢，马上看出埃及记33章。神有主权去怜悯呢，这个毕竟是神的事情，他可以怜悯，他本性是慈爱怜悯的神。就好像施舍的人有主权去决定救济谁。出到大街，如果有一个要饭的，有个乞丐，你给他一块钱，这是你的决定。后面又来了一个要钱的人，说你不公平，你为什么也不给我一块钱？那么再来一个要饭的乞丐呢？他们没有那个权呢。施舍的人有主权去决定你去救济谁。同样的，神有主权去怜悯。第二，难道神有不公平吗？除了摩西的例子呢，第二个例子是法老的例子。法老的刚硬，当然是法老自己刚硬，绝对不是是神使法老刚硬，好像是神逼着法老刚硬，不是的。虽然我们中文这样翻译感觉有这样的误解。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请你记一记，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就是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中文圣经呢有解释的，使呢下面呢有一个小字，就是说做任凭。那所以你要常常看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翻译的时候他要翻译的好一点呢，但是他为了通顺啊等等，这个翻译的人做选择，可是他有解释，他说就是任凭。因此呢，四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呢，是但神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神的心意是什么？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面，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人人都享受神的救恩，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对不对？这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讲的。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你要记下来。常常问神的心意是什么呀？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让我坐火车呢？是让我坐公交车呢？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你能够幸福，让你喜乐，让你感恩，让人人都能够得救，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神的大爱，这是神的旨意。至于你吃饭是要吃白饭呢，是要吃面呢，这你自己决定吧，不需要去问神呢。除非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生命，关系到你的幸福，你问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神会用恩典去引导你。神的心意很明显，他是要万人得救，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神的爱， 让今天你听罗马书二十课的这一个时间也不会觉得查考圣经是困难的。虽然是初次听罗马书的人不一定明白，但是你要付代价，你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这是自然的原则。神是希望你透过圣经知道他爱你。跟着九章十九节又有一个问题，第九章疑问句的是第二个，我们在这里问的安排成第三个问题。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因此我们的问题三是，神为什么指责人呢？经文里面的问题是九章十四节以后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号，神为什么指责人呢？三方面来看，第一，这个问题呢，不适合我们的身份。我们觉得脸红了，头要低下来了，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没有资格向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提出这样的问题。下面是比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好像啊，做陶器的、做器皿的，这个器皿啊，这个碗啊，这个碟子、这个杯啊，没有资格问陶匠、窑匠是一样的。所以罗马书九章二十节跟二十节，保罗就说了：“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啊，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竟敢向上帝抢嘴呢，就是顶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我们中国的陶瓷最出名的是景德镇的，景德镇说造的陶瓷那个碟子会突然间向你顶嘴说，我不愿意成为一个碟子，我要成为一个碗，没有的事，没有的事。这里呢，保罗用的是旧约有背景的耶利米书十八章，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十节之外呢，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都有这样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能问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身份。第二，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第二，神或者显明愤怒，或者显明丰盛的荣耀，这是神的事情。你看圣经说，我们被神所造的人有什么不可能？神显明愤怒，神显明他的丰盛荣耀给神所呼召的人，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22节到24节给我们看到的。22节到24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前面摆了一个陶匠做陶器的比喻以后，接下来的22节到24节，神可以显明愤怒，神可以彰显他的荣耀。第三方面，以旧约来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外邦人得救是神的心愿。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犹太教的疑问呢，得到了答案。就是神拣选谁啊？是拣选那应许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凭应许的。这是突破性的解释，也就是九章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所讲的，你慢慢读你会明白的。以旧约圣经，也就是以犹太人的律法书、先知书来证明全世界的人得到救恩是上帝的心意。先知书何西阿书啊，一章十节讲的也是这个。先知书以赛亚书一章九节讲的也是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经文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在三十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有一天早上我祷告，我说神啊，你帮我有精神好好的看你的圣经，看到你经文的意思。那天早上我读第九章的时候，30节跟31节令我非常感动，就是刚刚念的30节。31节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而我们呢，中国的文化历史里面过去4000年没有摩西五经，但是呢，神的救恩临到了我周广亮，也临到了你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是因信而得的义。他说我们外邦人呢，本来不追求义啊，真的是我们不追求义，我们也讲礼义廉耻，也讲义，但是没有神律法所要求的那种的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到了。保罗就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犹太人呐，你没有话讲啊。30节到33节，因为犹太人的问题是凭行为求律法的义，而不凭信心求神的义。那这个话题呢，他会继续到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继续讲下去。你仔细看，反复读3次5次10次100次，你会明白的。9章33节出自旧约以赛亚书，8章14节还有28章16节，请你写一写，赛8章14节28章16节，赛以赛亚的简称，赛8章14节28章16节。彼得，使徒彼得也引用过，彼得前书2章7节8节，彼前2章7节8节。这里的磐石是指谁啊？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像磐石一样的稳固。好，二十课结束之前，我们一面思想罗马书第九章，一面安静我们的心，请周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啊，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罗马书第九章30节到31节，外邦人能够有机会因信称义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认定主你拣选的主权，看到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是赐生命的主宰。求主像陶匠一样的陶造瓦器来陶造我们，使我们的家庭跟教会都能够蒙你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基督。